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对，这里是真道分解，这里有我们的千木乐三位主持，跟你一同去学习旧约一百句，以致我们可以了解历史十大局。姚先牧师好，木星老师好，
两位主持听众朋友好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那我们每一次都首先是来复习的哈，64句开始，一直我们都在谈立王到王国分裂。其实呢，从王国建立到分裂，我们就发现《申命记》28章的话语是很真实，因为《申命记》28章已经提醒我们，如果留意听从耶和华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不随从侍奉别神呢，就会蒙福的。但是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不遵守他的诫命，拜别神，就会招来咒诅和刑罚，甚至亡国。那现在就来复习一下，从立王到王国分裂，我们学过有8句，对吗？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好吗？不如这样，这一次我们就给听众朋友多点时间去思考。我先说前面那个句名，然后呢姚先牧师给点提示，然后最后牧星老师就把下半句说出来好不好？例如64立三个王，请牧师给提示。
那么立王是不是神的信义呢？那么神对以色列民啊，要求立王最终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？
对，下半句就是立王非神意，但是神的眷顾仍然不断。
立王非神意，眷顾人不断。那就在牧师给你提示的时候，你心中就想一想那个答案，你看笔记也可以。65，无心无意的扫罗。
这个提示就是，扫罗身材如何呢？为人这个心胸怎么样？大人待神方面又怎么样呢？
对，扫罗身高大，心弱小，怕人不怕神。
那66，全心全意的大卫。
大卫人生虽然有污点，可是神最欣赏他什么？
大卫虽失足，实爱神。
对，67，半信半疑的所罗门。
所罗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他的人生下半场又怎么样呢？
所罗门智慧无双，晚节不保。
我们三个作为传道人最怕的是最后4个字，一定要求主怜悯。68，王国分裂。
为什么王国会分裂呢？
因为父拜别神，子不听劝。
69，北和南就没有下半句了。70，以色列和犹大，
他们各有多少支派？
北十南二。
71，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
这两个首都有什么特点？
罪恶之城和圣殿之都。
但是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圣殿之都呢也保不住了，对吗？后来也是常常拜偶像啊，违背神啊，那些君王也没有好好的守神的诫命。
旧约100句，
脉络清晰，
容易记忆，
循序渐进，
深入浅出。同学旧约100句，
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好，来到本集的内容，就是72到75句。上次讲到北国和南国的政治面貌，提到北国，哇，所有的王啊全是坏的，南国呢就还有几个王是好的哈。神的子民无论上至君王下至百姓，都是不听神的话的，又拜别神呢。所以其实神呢就差来很多使者多番提醒，可是果效都是不大的，最后就招来了神的刑罚和管教，有外邦兴起侵扰百姓。72到75呢就讲到那个外邦亚述和北国的属灵情况。72，亚述兴起，残暴之民建都尼尼微。
73，北国比南强却早亡。
74，歪曲真理，指牛为神。
75，拜偶像，奉假神，恶事多。
下面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第72句， 亚述兴起，残暴之民建都尼尼微。亚述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？亚述乃是古代近东的一个文明大国。亚述发源于亚述古城，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，因该地气候适合畜牧，所以成为游牧者的聚集处。亚述人早期聚集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北部，以尼尼微、亚比拉、亚述古城等地为核心，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。在创世纪十章第八节提到英勇的猎户尼禄，在创世纪十章十一到十二节提到尼尼微就是尼禄在亚述建的城。亚述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，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古亚述时期。亚述帝国分为古亚述、中亚述和新亚述帝国时期。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后期到公元前十世纪，亚述国力衰退，到公元前十世纪末，亚述再次崛起，这是新亚述帝国时期。新亚述帝国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七世纪达到巅峰，
就是国力很强，对吧？
对，但首都尼尼微在公元前六百一十二年被巴比伦和马代联军攻陷，亚述帝国也在公元前六百零九年正式灭亡。
这个我们就常常都会讲了，很熟悉。
对，亚述人最出名的就是残暴，欺压别国，不人道。俘虏都会被剥皮钉在柱上，活埋，砍去四肢和器官，
是
斩首屠杀，掳到异地，又放火烧城。有了这些知识，我们就理解为什么神叫约拿去尼尼微。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。
约拿就不想去哈，因为他们这么残暴，所以约拿不想去。
就是让约拿去传道，约拿不肯去啊。亚述人极度邪恶凶残，约拿认为他们不配得到神的爱。但就是再恶的人只要肯悔改，神也愿意给他们活路。最后约拿去了尼尼微传道。当时尼尼微全城从上到下甚至动物都真诚悔改。尼尼微王更披上麻布，坐在灰里进食进水。所以神延迟了对他的审判。但后来亚述人又恢复了他们残暴的作风，神通过先知纳洪宣告尼尼微城将要被毁灭。在圣经纳洪书三章一节写道，祸灾这流人血的城，充满荒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。今天尼尼微只是沙漠中的一堆黄土，再没有人居住了。我们会在第八十部详细讨论它如何按神的预言被毁灭。
这里让我们看到真的历史就在神的手中哈。哇，亚述呢曾经国力强盛，威胁近东一带的国家的，当时我们就看哇，亚述是没可能被毁灭的，但后来呢还是这样哈，在历史在神的手里呢，就是后来哈最后也是被毁灭了。而且呢我们要注意，亚述无论多强多不强多衰退，其实都是历史中神使用惩罚北国的工具而已。正如以赛亚书十章五到六节就这样说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，攻击他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，抢财为掳物，夺获回猎物，将他们践踏，像街中的尘土一样。哇，真的我们要以此为戒哈，因为神呢他掌权，他掌控一切，人真的应该在他面前呢谦卑顺服的。
主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要依靠中高过
为什么神要用亚述来惩罚北国呢？北国到底犯了什么罪呢？以下呢，我们看73到75句呢，说的就是北国的罪。就先来说说第73句北国的情况。那么73句的口诀是：北国比南强，却早亡。那么我们在上一讲第17讲就曾经介绍过北国，还记得第68句到71句口诀吗？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说的，亡国分裂，复败别神，子不听劝啊。北和南，以色列和犹大，北十南二，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，罪恶之城跟圣殿之都。那么北国以色列是由以色列12个支派中的10个组成的，也就是说大部分以色列人都住在北国。北国领土、人口、田地都比南国犹大优胜。特别公元前793到公元前753年呢，那个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，
最强盛了。
对，最强盛的时候，北国国力是最强盛的。那么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上就这样说，哎，耶罗波安二世呢，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，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。可是领土、人口、田地都比南国强大的北国，却比南国早灭亡。这个都是要研究一下了。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是在公元前722年亡国的。南国犹大呢，就是在公元前586年。那么北国大概有210年，南国就大约有345年。算起来呢，北国比南国呢早130多年灭亡。
是。
那么我们说北国比南国强，哎，为什么他早亡灭亡的原因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是因为呢，北国由第一位王耶罗波安一世开始到最后的王何西亚，一共经历了19代君王，全部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。这一句话呢，就如果你念列王记呢，就常常出现的。那么特别北国的第一任王耶罗波安呢，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情，而这件事情影响深远了。如果我们念列王记上下，你就会发现在这卷书上下的作者呢，多次重复提到什么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，或者说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哇，这两句话呢都是很多出现的。那么到底耶罗波安犯了什么罪呢？
对，耶罗波安一世犯了什么罪呢？74，歪曲真理，指牛为神。耶罗波安怎样扭曲真理，以牛为神呢？我们说说背景。话说王国分裂之后呢，耶罗波安他就遇到一个政治的难题，使他很焦虑。什么难题？就是根据出埃及记23章14、17节，我们知道按着律法的要求，所有以色列的男丁都要1年3次向神守节。在出埃及记写的时候也没写明，当然当时南北国还没有分裂。总之以色列的男丁1年3次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都要向神守节。守节的方法就是去圣殿，而圣殿在哪里呢？当然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。那现在南北国分裂了，很大的问题什么呢？就是男丁还要去南国首都朝见神。哇，如果你是耶罗波安，你也会很不安，对吗？耶罗波安变成不安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想到一个方法，他就在但和伯特利两个地方，他就设立一些金牛犊。他就跟出埃及的时候讲的差不多，他说金牛就是耶和华命令民众就在这两个地点 拜金牛，不但如此，他还破坏了圣职的制度。一般是利未人才可以认为圣职人员来参与敬拜的事情，他就自己立另外一些人当圣职人员，当祭司，而且他按自己的意思来定那些节气的日子。那请步新老师，你念念列王记上十二章26-33节好吗？
好的。耶罗伯安心里说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这名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，就把我杀了，仍归犹大王罗伯安。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，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，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牛犊。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将那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，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，自己上坛献祭。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导的牛犊献祭，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他在8月15日，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，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，在伯特利上坛烧香。
这个大罪
很亵渎啊！哈，耶罗伯安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，他就想出这样的计谋去巩固自己的王位和力量。哎，其实他没想到，其实他能成为王，完全是神给他的机会。
对，
而且神已经应许他，如果你守我的律例，我会建立你的国的哈。列王记上11章37-38节就已经记着，神把十个支派给他管理的时候，就跟他说过：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可是他不相信神这个应许啊，哈，看自己的权力比神为重，自己想一个方法来把以色列人的信仰就这样就扭曲。其实好像我们现在说他就成为一个异端，对吗，牧师？
这个呢也跟一端都大同小异了，但是最重要是这种私心呢，让这个耶罗伯安呢变作诡诈之大。那么这种私心私意呢，就将神偶像化，
就是异端了，
就是可怕了。他所确立的是一种方便自己省时省力敬拜耶和华的方法嘛。他宣称，哎，金牛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然而他造出来的所谓耶和华，比耶和华自己所启示的又很大的分别，那么跟圣经所表达的耶和华也绝不相同啊。他更改敬拜耶和华的方式，扭曲有关耶和华的真理。哇，这样做呢，都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政治利益凌驾在神的命令之上。这个是北国犯罪堕落的开始，而这个罪日后呢又引致更多更多的罪。那么北国所有君王都跟随耶罗伯安犯同样的罪，并且变本加厉做出一些更可憎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就看见人呢在罪里就越陷越深了。
是，
以色列民在旷野也曾经陷在把真神偶像化的罪里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现在这个耶罗伯安只是故技重施，因为在出埃及记32章记载，旷野的以色列民呢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。他们为什么如此呢？因为他们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那里，要求亚伦，你替我们做一个神像好了。因为这个可以在他们面前做引路的，
就是拿着那个金牛，当时耶和华那个所谓耶和华就是那只金牛，那他们抬起他一直往前走领路，就好像神替他们领路。
这个有潜力了，可悲的是就是连当时领袖亚伦呢也跟随百姓所说，
就收集百姓的金环。
对，用金环来铸了一只牛犊。
那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牧师或者牧心老师有没有听过一些把真神偶像化的，其实是一种民间信仰式的基督教的情况？乐意有机会去服侍也听很多，例如有人就把家里的圣经用红布包起来，然后就好像膜拜圣经，就觉得圣经有神力啊。我也看见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耶稣像特别有法力啊等等，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例子？
可能在香港就没有这么多，但是也有一些，哇，他信了主还是在家把这些什么观音啊还在放在哪里，可能他家还有没有信的人呢、啊、那么这个没办法。但是如果有一些信徒他还是这样的，那个他的信仰就有问题。
那就跟把真神异端化不同，而且真的继续拜偶像。那牧心老师呢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这样民间信仰式的就把神把耶稣来偶像化的例子？
这例子应该很多的，因为他如果不把偶像化，觉得他自己可能也不放心啊，就是有的东西呢就是他
这样安心一点。
对，我觉得他这样做的话有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的诉求的，再加上他这个信仰没有告别那种很蒙昧的状态。
我看农村比较多，
我们要多多祷告哈。其实怎么样可以避免把真实偶像化，就是要听真道分解，对吧？
又在卖广告。其实最重要不是听真道分解，这个当然是重要，最重要是你的信仰是不是清楚，
这是要读圣经。
对对对对，
牧心老师有什么要说？
我觉得听真道分解只是一个方式了，因为现在我们信息社会嘛，能够接触很多关于真道的一些信息的。
那为什么百姓在出埃及记32章还有在那个列王记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况，其实都是因为他们觉得需要一些安全感，要看得见的东西，看不见的神呢，就使他们呢觉得没有信心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多读圣经，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，而且呢，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些具体的偶像上面啊，不要把神化为一个耶稣像啊，化为某某某的一个标志，甚至不要化为一本指印的黑皮红边的圣经，不要把神框在
圣经化、偶像化。
对，我们要小心哈。耶罗波安以金牛犊作为耶和华的像，违反十诫的第二诫，就是设立了偶像，而且呢他就树立一个公然敬拜有形偶像的坏榜样。哇，其实他真的是影响很大，为北国以色列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。那自从他以后呢，全国上下是指北国以色列哈，都是拜假神，带来很多的恶事。所以75句就讲拜偶像奉假神恶事多，而且这里指呢就不光是拜金牛，还是真的拜其他的偶像，对吧牧师？
那么75呢，这个拜偶像奉假神恶事多啊，我们最后来看看啊。那么源自耶罗波安的罪啊，我们都明白这个是什么罪了，是北国受折磨，也叫百姓离开耶和华为了他们的好处而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。那么百姓不单把真神当金牛来拜，歪曲真理，还敬拜偶像哦，跟异族通婚。那么带来的恶果呢，就是连带受他们的偶像的影响，做出神人共愤的事情。例如什么呢？亚门人拜偶像叫做摩洛，那么拜摩洛的人要向摩洛献婴儿为祭。哇，这个都就很严重了，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以西结书23章37节。我们来念两段的经文，列王记上16章30到33节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。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他还以为亲，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。亚哈又做亚舍拉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到亚哈王的年代， 情况改善了吗？
没有了，刚才看的就是
变本加厉。
对呀、
啊，那么拜偶像歪风，
在全国
都受影响。
嗯，
不但可以在首都撒玛利亚找到偶像，在全国各地都找到。
嗯，
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，是列王记下了17:9-12。
嗯，
那么哪里说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，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在他们所有的城邑，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秋坛，在各高杆上、各青翠树下立柱像跟木偶，而且侍奉偶像，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啊！念到如此呢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但亡国分裂后的这200年呢，他们所做的跟外邦人所做的完全一样，他们拜外邦人的偶像。
嗯，就是听见都很愤慨啊。其实神子民拜偶像，具体来说，为什么神看见就那么愤怒呢？
对这个问题呢，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去想一想了。
嗯、
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了。第一个，我们根据出埃及记34:14那里说，耶和华是忌邪的，所以呢，拜偶像是公然羞辱耶和华，不尊神为神、
嗯、对对，
也可能他找不到真神啊，所以把偶像当神、
嗯、
另外一个，我们可以根据106:37以及10:20那里说，和偶像背后的撒旦连接，所以这也是惹神愤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、
嗯、对
对
对。
还有呢，就是奉偶像假神，很多的恶事呢就会伴随出来，
嗯，
比如把孩童献祭、行淫、拜偶像、只求私利等等。
旧约100句72-75句。72，亚述兴起，残暴之民，建都尼尼微。73，北国比南强，却早亡。74，歪曲真理，指牛为神。75，拜偶像，奉假神，恶事多。同学旧约100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留给听友的反思题，请你深刻反思一下，我自己有没有把神偶像化的倾向？最后我们重温今天的口诀：72，亚述兴起，残暴之民，建都尼尼微。
73，北国比南强，却早亡。
74，歪曲真理，指牛为神。
75，拜偶像，奉假神，恶事多。请你今天哈就马上来复习这4句啊，也可以到真道分解网页下载每课的笔记，还有我们也有100句的走动版的视频放在网上的。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，一起学习旧约100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心。
我是乐意。
拜拜
拜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中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与浇灌着